最强的国家的高官。约瑟是做到埃及的宰相，但以利是波斯大帝国里面巴比伦领土的一个总理，或者叫做一个总长。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圣经记载了他们由少年时期一直到老年时期的事迹。今天我们会继续从我们中文部的团契名称去学习属灵的功课，就轮到我们牛顿堂的但以理团契。我们知道牛顿堂的但以理团契是一个破天荒的团契，是一个横跨年龄的一个团契，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团契。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但以理的身上，在他的生平里面去学习一些的教训，也都给我们在一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的面前，可能失去了平安的面前，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一个勇敢的表现。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从少年时期的开始，已经立志不为一些好处去妥协自己的信仰。但以理出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北部十个支派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灭亡了百几年的时间。然后代表着南边的两个支派的犹大国，亦都是走上末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至到二节形容，那些字可能小少少，希望大家都看到，就形容在犹大王约雅敬的第三年。历史学家查据之后告诉我们听，就即是主前第605年，亦都是犹大国正式灭亡之前的19年，他们的国运只有还有19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带兵围困耶路撒冷，而且攻破了那个城池，将圣殿的一部分的器皿就抢走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的手段，就是吩咐他的太监长在犹太人的上层社会里面找一些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有知识、有聪明的少年人去带到巴比伦，以备将来去使用。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亦都在其中。这次是耶路撒冷三次城墙被攻破、被攻入，然后有人被掳走的第一次，亦都可以说是人数最少的一次，但是却是上层精英的人被掳。这件事就反映了巴比伦他们的外交的手腕，或者他们政治的手腕，就是他们要训练不同的种族的人，他们老到不同的在不同的种族去老回来的人，训练他们之后就用他们为帝国去服务，或者做外交官，或者被派到去原居地去做地方官，或者预备他们在以后更大批被掳的人来到的时候做那些被掳的人的首领。可想而知，这些少年人他们会受到多方的观察、多方的考核，做得好就有官做，做得不好就可以说没什么前途可以言。所以他们就要同化他们。同化的第一步，首先是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学习他们的文化，然后他们甚至要同化他们食物上面都要同化他们。我们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说你食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所以他们连食物都要同化他们。圣经称这些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和其他我们相信还有可能有一班的人叫他们做少年人，所以他们年纪不会太小。如果他们十岁以下，大概圣经会称他们做儿童或者孩童。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学习语言就不能够年纪太大，好像我们都二十几岁来的， 我哋讲英文就一定有口音噶啦。如果你想讲英文冇口音咧，你最迟都应该系十三四岁嚟。所以解经家佢哋相信，但以你同佢三个嘅朋友大概年龄当时咧系十四岁至到十五岁之间。不过佢哋虽然年纪轻，但系佢哋信仰好坚定。一个十四五岁嘅年少人咧，信仰好坚定。巴比伦王咧就好优待佢哋，就俾宫廷嘅食物俾佢哋食，俾宫廷嘅酒俾佢哋饮。表面上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呢啲食物通常系喺佢预备嘅过程，喺陈设嘅过程都沾染外邦嘅偶像，所以呢个同犹太人嘅信仰系有冲突。而酒，十四五岁嘅少年人亦都唔应该系每天饮用嘅饮品，所以佢唔系一个健康嘅饮品。所以他们四个人以但以利为首，就凭着信心就去到太监长的面前，就要求太监长给他们食素还有呢食清水代替宫廷的食物。在这里我们顺带提一提呢，就是中文圣经就翻译这个官呢叫做太监长。这个太监长呢就大概未必是我们中国人对太监那个的观念。我哋睇一睇但以理佢哋呢啲少年人係咪將來要跟個太監長做太監呢？我相信唔係呢個嘅觀念。我哋可以肯定嘅，不過就係呢個人呢係主管宮廷內務嘅官，所以中文暫時譯咗佢做太監長。呢個太監長呢，聖經俾咗個名佢嘅，佢個名被提出嚟嘅叫阿斯比拿。这个阿斯比拿又觉得十分难做，因为如果他给一班的少年人去吃这些素喝清水，他们营养不够，发育得不好，那他要承担责任。他甚至说我头在王面前就难保了。但是明显但以理他虽然去到当时不是很久，他已经得到这个官员的一个欣赏。不过呢，但以理呢就冇直接去求呢个嘅官员，佢就求呢个官员手下一个助手，圣经呢叫佢做委办，大概系一个管理食物，宫廷嘅内务好多嘅，其中有一个管理食物嘅一个嘅小官。呢个小官亦都似乎好欣赏但以理，所以佢愿意冒险用十日嚟试一试佢哋食素嘅情况。咁我哋可想而知呢，個太監長隻眼開隻眼閉，第日查起上嚟嘅時間呢，係呢個小官去孭呢個鑊。但係無論如何，呢個小官呢好有信心，就或者係好欣賞但以理，就俾佢哋十日試一試。不過如果我哋諗一諗呢，唔單止呢個小官係冒險，但以理同佢三個朋友其實都喺度冒險。因為一旦如果他們真的因為食物的營養不夠影響他們學習的進度，他們的前途可以說也都會斷送。不過很快十日過去了，他們沒有消瘦，這個證明食素是一個很可行的一些食物的方法。他們的面孔而且更加好看，結果就被批准長期食素。三年的訓練期，这个王所定的三年訓練期很快过去了，他们的进度学习的进度比任何人都好。所以这个结果就让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看到持守信仰不但没有吃亏，而且更加蒙福。在这件事上面，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好像但以理一样，可以活出同世界唔同嘅生活嘅方式。弟兄姊妹，喺呢件事嘅前边，我哋有冇思想一下？我哋有冇曾经因为持守我哋嘅信仰吃过亏呢？我相信实有。我哋因为持守我哋嘅信仰，我哋自愿吃亏，但系我哋愿唔愿意好似但以理一样，有但以理嘅经历，表面吃亏，但系最后蒙福。 就正如但以理在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一节这样说，他说求你事事仆人，我们愿不愿意事事虽然吃亏但是跟着蒙福这个经历呢？然后第二方面，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学到的榜样，就是他深信神是一个给人启示的神，神是愿意将他的计划启示给他的子民，而这个启示的方法是要通过祷告得到的。但以理书第二章，哇，太细我都看不到，是不是第二章？是第二章。但以理记载在那里，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三年，他就发了一个梦，他很不明白这个梦，以致到他心神仿佛心烦意乱，于是就召唤他的国家里面的术士，圣经讲到术士为他来解梦。这些术士呢，大概是一班上了年纪，就是不是好像但以理那么年轻的，有了地位有了名声的一些星上学家或者一些占卜家解签的。于是他们来到呢，就对王说请你给个梦讲给我听，我就为你讲解。但是王就对他们说，个梦呢我就不记得了，但是你们必须为我讲解。术士就说没有这样的事啊，王啊，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啊，你不讲个梦给我们听，我们怎样解呢？那个王呢就更加的恶起上来，就说你解不到呢我就杀了你们。于是呢就吩咐护卫长，我一下命令，他们看到他们解不到，就要全国占卜为职业的人全部杀了。我们呢在这件事上面真的不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是不是真的忘记了个梦的内容呢？这件他这样说是真抑或是假呢？是真的当然就没说话好讲，但是如果是假的呢，即是他明知的但是他不讲出来呢，也都说明了他的聪明，因为他知道那些江湖术士呢，他们甜言蜜语有时候乱解，他们是一些机会主义者。所以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我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某一个人呢很迷信的，就迷信那些占卦算命那些算命佬，但是呢他又怕被人呃，所以呢他就跟一个算命先生呢这样讲，他说算命先生，我好想算命，不过呢我想试试你是不是真的很厉害，我相亲里面呢有一个过了身的，你能不能够告诉我是我妈妈过身抑或是爸爸过了身？咁呢个算命先生呢就话，哦，呢个好容易，我一定准确话俾你听，五个字，你冇在乎先亡。咁我哋发觉呢呢个真係言语艺术喎，呢句说话。因为如果嗰个人呢就话，我妈妈去世先，咁佢话我讲啱咗啦，冇在乎先亡。即係你他在你爸爸先呢过身，如果那个人说呢不是，哦，我爸爸过身先，哦，那个算命先生说，欸，我不是说啱了吗？没在你的父先亡，所以这些言语艺术呢就是一般走江湖的人呢就都模棱两可的言语呢就就是很多人都识讲，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个王呢就不信这班的术士，就要他们呢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厉害，你就我不讲出来的梦你都为我讲解。不过呢这件事呢就造成一个效果，原来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受到牵连，因为他们被列为术士中间，这个你都启示出呢就尼布甲尼撒呢就看那些秘掳的人，这些年轻人他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做这些占卜算命的工作。 但以利知道呢件事，佢唔知道个内容，佢净系知道点解发出命令话要杀晒嗰啲以占卜为专业嘅一啲嘅人咧。于是就向个护卫长就问佢呢个原因。护卫长将呢个原因讲出嚟嘅时间，佢话：且慢，且慢，我能够解王嘅梦俾佢听，你叫佢 hold 住先，即系唔好咁快去杀人。但是我现在讲不到给你听，我要回去祈祷。结果他就回到去，他就叫了三个朋友，我们一起祈祷。这件事使我想起以斯帖，以斯帖要进去见王的时间，他都不知道得不得到个效果，于是就叫抹底改，叫犹太人切切为他祈祷。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他果然是讲解到那个的梦的内容，神呢启示给他知道。结果这件事呢就是一个金头银手臂铜身铁腿的一个的异象。特别呢，这个王听到这个梦的时间，是啦，这个就是我梦见的事啦。而且当但以你讲解的时间呢，他很开心，因为他是那个金那个头，但以你呢讲给他听。今天我们从这件事学到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时常要面对寻求方向。但以你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相信神是愿意将他的启示话给我们听。他不是一个隐藏然后等你捉迷藏的一个上帝，他愿意是话给我们听。不过我们必须做的就是透过祈祷才可以明白神那个旨意。我们教会有很多重大的决定，例如要扩堂的决定，例如要怎样用钱的决定，我们深深相信不单止是用我们的脑袋去怎样的计划，我们更加要寻求神那个的旨意。而我们相信神是愿意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听，这个是神的性格，这个是神他一贯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透过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但愿我们自己个人，但愿带领教会的，我们都在祷告上面多啲嘅落功夫。然后第三方面，但以你俾我哋学习到嘅，就系佢有胆量向掌权者宣告你要敬畏神，因为神可以使人升高，又可以使人降低，佢可以立王，又可以废王。头先我哋讲嘅两件事。都是发生在但以利的青少年期。然后这个第三件事就是第四章的时候，就是发生在他的中年期。尼布加尼撒是巴比伦帝国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的人物，他的任期呢也是最长的，所以我们还记得巴比伦就是今日的伊拉克，他的领土是今日的伊拉克。所以我们还记得侯赛恩，你还记得这个人物呢，他是特别立尼布格尼撒，是他们国家的英雄。他的任期由主前605年至到主前561年，如果你数一数就有44年。在他的统治底下，虽然不算万国来朝，但是起码是国泰民安。他的边缘的地域的政治里面，他都是列国里面被尊重的。他很努力扩张他的领土，他也都在巴比伦自己的国家里面，特别在他的首都里面大兴土木。传说他为了讨好他的妻子的欢心，他就建立了一个空中花园。很可惜今天呢考古学家就没有发掘到空中花园的事实， 但是根据当代的文献呢，他确实是起了一个叫做空中花园，伟大的建筑，被称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因为他凡事顺利，所以他就骄傲了。在他事业的顶峰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梦，就在但以利书第四章去记载。这个梦呢，就比他先前那个梦呢更加令到他不安。不过这个梦呢，他就愿意讲出来了，他就详细记得这个梦境，他就讲出来。但是他首先就不找但以利，不知道为什么他解梦呢，首先仍然是找回他那一班的术士，大概这班术士是巴比伦人，大概他们会很反对，为什么你不找我们先，就找个外邦人这样。无论如何，他就找这些术士为他解。但是这些术士就很奇怪，他虽然见到听到个梦，但是他们解不到，他们不懂解这个梦，所以王呢就没办法了，就再一次传召但以理，就将这个梦讲给他听，就请他解释。这个梦呢，原来真是一个令人很害怕的一个梦，连但以理听到之后呢，他都心意惊惶起来。原来这个是一个关于神要惩罚尼布格尼撒的一个预言，教训他，俾佢知道佢唔系世界上面最大嘅，喺佢上边有上帝掌权，地上嘅掌权者要对上帝负责。啊，呢个系一个唔讨好嘅信息。如果你解呢个梦出嚟咧，系一个唔讨好嘅信息，因为但以你当时系面对一个情绪唔系好稳定、有生杀之权嘅一个嘅王。如果按照神嘅启示直讲，可能有杀身之祸。情况轻的可能永不录用，但是他仍然向这个王去宣告，在第四章第二十五节，他说他宣告神的主权，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即是个言下之意呢，尼布格尼撒，你不用骄傲，不是你自己得来的权柄，不是你聪明，不是你有文字武功，而是至高者在你上面。然后甚至到了四章第二十七节，他就劝告这个王，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你听一听我的劝告，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弟兄姊妹，这个是世上所有的掌权者都应该听到，亦都是应该有机会听到的一个宣告。圣经就没有交代尼布格尼撒听到这个宣告之后，他高兴呢？他不高兴呢？或者他怎样对付但以利呢？圣经没有交代。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没有听但以利的说话，没有听但以利的劝告，他仍然骄傲自大，结果他就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病，这个病使到他谦卑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无论掌权者他喜欢听或者他不喜欢听，我们仍然要按住圣经作出这个宣告。我们宣告了出来，他可能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但是我们仍然，但以你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仍然要做出一个的宣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警告。我们有时候形容人呢，这个人呢，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发觉如果他是地不怕的领袖呢，掌权者呢，或者是好事，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一个领袖。但是如果一个天不怕的领袖呢，或者是掌权者呢，我们就发觉可能很危险。有一个很出名的政治家，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一个连天都不怕的掌权者，或者连神都不怕的掌权者，不是国家之福。 甚至不是世界之福。第四个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是他不怕狮子坑，这个我们很熟的故事，他照样敬拜主。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我们都是耳熟能详了，但是这件事是怎样发生，亦都是什么时间发生呢？我们来重温一下。其实这件事就发生在巴比伦已经灭亡，刚刚灭亡，是波斯帝国取代了他，由一个叫做大利乌的人，他成为巴比伦地区的掌权者。历史学家在考究之后呢，就告诉我们，当时波斯大帝国他的版图是大过巴比伦的，他的王呢就不是叫做大利乌，就叫做古列。古列我们都迟些我们都会提到的，就是容许犹太人回归那个的王。但是大利乌呢，考古学家相信是他是被古列王委任去全权管理巴比伦的最高的一个的权威，所以圣经甚至称他为大利乌王，因为他能够行使好像分封王这样的权力。当时但以利呢已经80多岁了，因为计到的了巴比伦亡国，我们就计到他的年岁，似乎是很得到大利乌的喜欢，于是呢就立他成为管理各地的总督，即是那些地方官的总长。如果今日来讲呢，我就不知道应该称他为总理啊，亦或是内务大臣，总之两个呢都是很高的一个的职位，就引起其他的官员妒忌了，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立个秘掳，亦或是秘掳的一个人，为什么立他为总长呢？为什么不立我们呢？于是呢就想谋害他，但是找不到控诉他的把柄。但以理书第六章就记载，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者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找不到他办事的过失，于是在他信仰上面去追他。于是呢他们就假扮好心，就对大利乌说了，大利乌啊，王啊，你真是很尊贵，你很高超，我们很想立一个法例，就是接下来这30日之内，在你以外无论一个人求王啊求官员啊求神啊祈祷都要受罚。但以大利乌呢就欣然答应，因为这个很明显抬举他的。那受罚呢就要掉落狮子坑。但以你他知道立了这条例之后，圣经说他仍然一日三次就是跪在他的屋企，向着一个打开的窗，这个窗是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祈祷。结果那些人在他的信仰上面找到把柄了，于是呢就向大利乌说，大利乌王，这个人呢犯了你的条例，于是呢抌落狮子坑。以后详细的情况我们就不解释了，包括大利乌王呢很伤心，哎呀我最心爱的官呢抌落狮子坑。但是在这件事上面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他持守信仰的勇气。后来当然我们知道神封了狮子的口，保护了但以理，但是我们想一想，但以理当时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样，他不知道神是会不会救他，或者是神要召他回家的一个的过程，但是他仍然将自己交托在神的主权里面。这件事让我想到教会历史里面早期的一个殉道者，叫做 Polycarp，叫做波吕甲。 这个波吕甲呢是主后第二个世纪的士妹拿的主教，启示六七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城市叫士妹拿的主教。当罗马政府捉到他之后，就按例呢要送上斗兽场。但是那个审判官呢见到一个很有尊严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波吕甲主教去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跟他说，老人家，你就算不尊重我，我审理你不尊重我可以，但是你尊重下你自己满头白发，你一个这么有尊严的老者，怎需要上到斗兽场被野兽去撕裂呢？你只要否认耶稣，我就放了你，我有这个权。波吕甲呢就对他说，他说我86年，我不知道他是讲由他出生至到什么呢，亦或他释圣之后，我86年神没有亏待我，我怎能够在这个时间背叛我的主我的王呢？结果他就被殉道在斗兽场上面。这个就是持守信仰的勇气。我们未必有这样的勇气，今天我们都未必有这样的福气，要去到一个生与死的抉择之间。但是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反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一些事上面表现出我们信仰的勇气呢？而另外一件事给我们反省的，就是实际上很多人是利用我们的信仰去批评我们的，甚至攻击我们，愚弄我们。有阵时呢就是说基督徒你都是这样，如果讲得合理的，我们应该谦卑去接受，谦卑反省，这个是应该。基督徒你为什么这样？但是如果很明显是不合理的，无论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我都是这样决定的了，但是你为什么要用基督徒来说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决定呢？有时候我们会面对这些情况，如果这些批评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这些真是做基督徒的代价，我们不用介意。然后这段圣经但以利书给我们看到但以利的生平，给我们学习另外一个最后一个的功课，我想分享最后一个功课，就是他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他将自己都列在得罪神的人当中。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记载，但以理在大利乌主政的第一年，即是跟他在狮子坑很相近的时间。考古学家亦都话俾我哋听，就系主前第539年嘅时间，佢就读到先知耶利米嘅预言。可能先知耶利米嗰阵时已经死咗一段嘅时间啦，有20几年嘅时间。但系佢嘅预言咧，可能嗰阵时先至传到去巴比伦嘅地方，就话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于是但以理就数啦，70年。好快就到了，於是他就禁食、披麻、蒙灰、祷告。在这件事上面，我们 看到呢祷告求神成就他的应许，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开下口祷告 就算了。但以你给我们看到的榜样呢， 他是首先预备，他禁食、披麻、蒙灰，谦卑自己，预备好他就恳求神，神啊你成就耶利米的预言。但是在他祷告里面，他是将自己列在罪人当中。他就讲到昔日神为什么那些人会被掳呢，就是因为我们犯罪。然后第9章56节那里讲，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 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国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他不单止是为那些做错决定的君王去认罪，他甚至说你先知的说话不单止是对君王说，对所有的百姓说，但是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你的断章。我们中国文学界呢，就近代呢出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呢就叫柏杨。有人很喜欢他，有人很不喜欢他。我读了他一些作品，我就很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很不喜欢他。他就分析中国的历史，他就推翻了一切正史，他说所有正史都 不可信的，宋史、明史那些正史都不可信的，因为呢就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个皇帝一定叫那些史官呢写好些，写他自己好些。每一个皇帝都是坏蛋，没一个皇帝不是坏蛋，因为有权力他们就腐败。后来呢他就不单止批评那些皇帝，他批评所有中国人，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批评中国人呢，我们自以为善、自以为美那些文化、风俗、传统。后来呢他又出了一本书叫做《死不认错集》，就收录了他51篇的文章。他就讲到他的主题，基本上就讲到呢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死不认错，所以呢这个成为中国不能够进步的一个的问题，失去了进步的机会。这句说话呢就让我想到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很多时候说人有罪，这个是令人很反感。但是在这里柏杨其实是讲出一些，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不认错呢，你是很难进步。其实我们说我们认罪的时间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反省去进步的机会，人有罪的时间我应该怎样去改善呢？所以但以理他是他愿意认罪，不过如果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去离弃神，但以理肯定不是其中一个，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他由年少至到年老他都是坚守他的信仰，他的信仰很坚定。但是在他的祷告，在到了他80多岁的时间，他祷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用他们、他们犯罪、他们离弃了你，他每一次都是我们、我们犯罪、我们离弃了你。 他摆自己在众罪人当中，他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属灵高地或者道德高地那里去指责其他人。这个是真的我们值得学习，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学到基督的小小的样式，我们就更加不能够将自己摆在一个属灵的高地去指责别人。在结论的时候，但以你的祷告得到神的回应，所以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就感动古列王的心，就容许犹太人回归。但以你那时候还在生，当然因为那件事发生在几乎是同一年 的时间，他亲眼看到神的应许去成就。但是那时候因为他已经，我们说过80多、90岁的人，所以他决定没有跟犹太人一起回去，所以在犹太人回归的名单里面没有他的名字，他就决定留在巴比伦。但是他留在那里，他不等于他不做工作，因为两年之后神仍然是使用他。但以利书第十章至到十二章那里讲到古列王第三年，两年之后他就得到一连串很奇妙的启示。如果你想在圣经里面找比启示录更难解的经文，就请你看但以利书第十章至到第十二章， 那裡那些預言呢更加難解，那些解經家都跳曬舞。這些預言呢在第十章十四節又解什麼預言啊，是關乎猶太人日後的遭遇。但以利他啟示了這些預言的時間，他很悲傷，他悲傷了三個七日，什麼都不吃，睡覺又睡得不好，很多的事，他一個八十幾九十歲的老人家十分悲傷。所以很明顯他在這段時期他是為猶太人去祈禱，他沒有停止為神的子民去祈禱。所以有很多老人家說，我們年老了又沒有力了，沒得侍奉了，但是年老者亦都可以為祈禱。但以利沒有回歸去重建耶路撒冷，但是他留在巴比倫繼續為神的子民去祈禱。這個就是一個至死忠心的一個的榜樣。他沒有殉道，神沒有選擇他殉道，他甚至做官，但是他卻是一個至死忠心有膽量神的仆人，是我們值得學習的榜樣。我們一起做一個祈禱。親愛的主，多謝你將但以利一生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看到有很多學習的榜樣。求你幫助我們能夠好像他一樣去靠近你。聽我們禱告，奉靠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請我們大家一起起立唱回應詩。